Mother， 他强奸你了吗？
我是一个羞耻心比较
比较少的人，咱们不能再聊这样沉重的话题了，咱们下一期不能聊。
大家好，我们是喷泉公园，我是最近一天只睡两个小时临近崩溃的乔乔。
我是最近莫名其妙突然二月份都要放假的猪猪，可能这么长的时间咱们都一直需要关在家里了。
对，我已经不想再关注这个事情了，太让人伤心了。
太难受了，我好像最近接触到的消息都是特别负面的消息，对吧？
对，所以今天我们还再来一个更负面的吧。
这个主题的话还蛮正式的哈，就是我不想就是聊太多咱们周围身边的，或者是从咱们自身聊起，因为我可能觉得就是不太专业或者是不太客观。然后我就找了我的心理咨询师，然后问了一下最近发生在他的身边还蛮典型的一个案例哈。他给我介绍了一个这样子的案例，就是有一个因为贪食症找到他的一个女孩子，因为想要减肥，然后在减肥的过程中发现他其实是克服不了减肥整个过程中对吃的这个贪念的，他会疯狂的一度的想要吃吃吃吃吃，但是他减肥的执念又特别特别强，但是他一开始减肥就会出现很强烈的贪食的症状，然后他就找到了这个心理医生，然后在咨询的过程中就是我的心理医生发现，就是这个女孩子患有很严重的强迫症和有一定的抑郁心态。这个抑郁心态是怎么导致或者是怎么造成的？有一个背景，就是他爸是一个特别特别没有文化的人，但是对孩子的要求就很高，就希望望女成凤。从可能孩子在刚开始还没有一个就自己的三观，可能还没有主导自己的人生的时候，这个孩子确实是凭借着自己的天赋获得了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但是后来就是他长到了一定的阶段，到了现在成年人的状态，他可能觉得自己的形体呀不太满意，他开始减肥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他自己解决不了，他不能够去正常的减肥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他的成绩下降，然后他爸不断的责骂他、辱骂他、羞辱他，然后这个孩子越来越极端，同时然后伴随着前就是在那个减肥的过程中伴随着强烈的贪食症状，整个的这个孩子的情况，心理导师说在这个他其实只是外现的贪食的症状，实际上是因为他爸爸对他有严重的控制欲，然后导致孩子从小到大有强迫症，因为他在他父亲面前得不到一定的满足感，他认为就是他父亲让他达到了某一个目标，他一定要完成，内在满足感特别特别的弱，就得不到别人的认可，从而导致的，并不是说他是患有贪食症，贪食症只是他的外在表现形式。当时就给我举出了一个这样子的案例，其实我当时还蛮说不清楚的，因为大家在那个成长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就是你外在的一些形式并没有把它认认真真的审视自己，说这个是自己心理上的问题，或者是自己来自于父母教育方面的问题，只是单纯的认为就是自己的问题。
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个案例的话，我的理解是其实这个女孩她是在自我认知和父母的对她的一些要求之间在做一个斗争。
对，就是相当于是他父亲是一个只关注动力，就是只关注他前进的动力，而不关注方法，也不关注他心态的一个人，然后他自己从而在影响他的过程中，他也变成了一个只关注动力， 然后把所有一切的不成功都认为是自己的动力不足。比如说他减肥，他认为他减肥不成功就是因为他动力不足，他吃东西他贪食造成的，而不是在于其他的方面。但是动力不足，他一味的要求自己动力不足，已经导致他涸泽而渔，就是本身自己已经没有动力了，还不断的要求自己动力不足，已经很精疲力竭了。
其实也是意味着他对自己的身体其实没有一个完全的主导权，包括他对他的人生，他对他的这种意识其实都是没有主导权的，因为父亲的掌控欲实在太强了。
对对对，这种我其实最近发现了蛮多这样子的例子的。有一个具体的例子，我记得第一期节目的时候跟你讲过，就是我妹谈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外在的形式呢？就是他在和我妹谈恋爱的过程中，当我妹做错了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男孩子会猛烈的抽自己大嘴巴子，然后说是自己的原因，他自己没有给我妹足够的安全感，自己做的不好，怎么怎么怎么地，然后促使我妹对他产生很严重的愧疚，利用我妹的愧疚主导我妹的人生。比如说你不能做这件事情，哦，咱们俩商定的，咱们俩在相处的过程中，咱们俩约定俗成的，你不能跟男孩子交往，你不能加男孩子的微信，就是这样子的，你就不能加。
这种事儿其实还蛮多的。
对，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就问我妹，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妹还蛮痛苦的，因为我之前其实没有太关注过，
嗯，
就是没有太关注过这方面的事情。后来我就问我妹说，嗯，他的家庭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哈？然后他就讲说，他爸30多岁，然后自考考到了北大的一个法律系，然后当上了律师。就是他爸是一个很自律、掌控欲特别特别强的人，从小到大对孩子，你掌控欲也特别特别的强。
嗯，
然后他爸的一些掌控欲其实有在折射在我妹这个男朋友身上。因为我妹这个男朋友，他的所有的外在，就是他所有的行为开始发生剧烈或者是很外现的这种表现的时候，是这个男孩子考研结束回家跟他爸妈一块生活的时候，再次去跟他父亲进行相处的时候，然后他这种特质表现得超级无比的明显，就是父亲对他还是有很大很大程度上的影响的。
也就是说这个男生的父母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他的，所以他也会
对
用这种方式然后折射到他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中，也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你的妹妹。
对，
这跟家暴其实差不多嘛。
我当时就告诉我妹，我说你这个男朋友肯定会有家暴倾向。
嗯，
我说当他觉得他掌控不了一个人，他在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他掌控不了你，他的第一行为做的是什么？摔自己大嘴巴子。那他接下来你稍微有什么过激的行为，他觉得掌控不了你的时候，那他做出什么样子的行为呢？那肯定是有家暴倾向的。
对，我觉得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女孩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我所知道的女孩都是觉得这个当两个人的感情发生一些摩擦的时候，这个男生他会做出一些比较过激的行为，就比如刚刚你说的打自己的脸，或者跪下来痛哭，甚至是去扬言说要自杀或者怎样去挽回这个女生。他们会觉得这种行为是爱她的表现，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我当时在听到我妹她对她男朋友的描述的时候，我就超级害怕。然后我就把前段时间不是刚好发生了北大自杀的那个女孩子自杀的那个案件嘛，然后我当时刚好有整个案件以及对那个女孩子男朋友的描述的截图，我就发给了我妹，我说你稍微对比一下，就是你和你男朋友在交往的过程中的这个行为方式，然后以及北大整个事件过程中的自杀的这个女生的男朋友的行为方式中间有没有什么关联，或者是有什么相似的地方。然后我妹看到之后，我妹说确实是有的，但是这些其实这些都可以折射出 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不管是我从心理导师那儿得到这样子的案例哈，还是我妹遇到的男朋友这样子的案例，还是你遇到的，都表现出父母强大的控制欲对孩子造成影响的其实案例并不少。之前的案例过程中不是说有陆陆续续有不断的有人来给咱们投一些稿吗？
嗯，
然后有一个女孩子，本来她这次是想当咱们的嘉宾的，但是可能觉得自己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正视自己的行为，然后她就私聊跟我聊了这件事情。她是生活在离异家庭，在她高中的时候她的父母就离婚了，然后她自己的妈妈后来结婚了，然后她自己的爸爸也结婚了，相当于父母都有自己的小家庭，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在外生活。你就是春节这段时间，这个姑娘就因为大家春节都是跟父母在一块生活，但是她反而就是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自己租的这个房子里边。
嗯，
她之所以来投稿，就是刚好是碰到春节期间大家都其乐融融，而她一个人，然后就相当于加了咱们的群吧，然后就想要找到日常排解的一些方式。他妈妈结婚的那个，就暂且称他为叔叔吧，他的叔叔是一个有色心的人，就是经常会让他去用一些金钱呀，用一些什么的方式让他改口叫爸爸。
嗯，
然后趁他妈妈不在的时候还会让这个女孩子去亲亲他。这个女孩子当时已经二十，这个女孩子当时已经二十岁了。当时因为她妈和这个叔叔刚结婚，毕竟就是她爸她妈离婚的比较晚嘛，姑娘就告诉了她的妈妈。她妈妈第一反应的话是打电话就开始骂这个人，就说我女儿这么大了，你这个死变态。
嗯，
然后结果挂完电话之后，她的妈就开始骂她的女儿不正经，内心肮脏。说他的叔叔只是觉得他可爱，想要把他真正的当女儿，为什么要抹黑他的叔叔。然后他妈最后还说了一句让他和他妈彻底决裂的一句话，是什么话？就是他强奸你了吗？紧接着就是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就是相当于也找了一个小老婆嘛。然后他刚开始其实是跟他爸爸住一块儿的，但是他的后母就是一味的挑拨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他的后母对他的爸爸说，就是他的女儿偷了钱，从钱包里边偷了钱，然后就指着他，他爸和他的后母就指着他的鼻子狠狠的骂。然后他在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说他其实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讲起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因为一讲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想哭。包括我在跟你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觉得想哭，就是这样子的父母为什么要当父母，你凭什么当父母。
Having me a real good time, and it feels so to know I'm gonna be alright. So please don't take my feelings.
我其实一直都非常怀疑一个问题，就是父母真的是爱自己的孩子的吗？比如说当一个单亲妈妈愿意站出来承担抚养一个孩子长大这种责任的时候，
嗯，
往往你身边的人整个社会都会觉得这个妈妈是很有爱的，是有责任心的，
嗯，
但是当你真正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妈妈决定自己一个人带孩子成为一个单亲妈妈的时候，其实她可能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赌气或者是没得选择。
嗯，
我其实不止一次听到有女生跟我讲说离婚自己一个人带小孩，我觉得都是气话，就像他当年决定生下这个小孩的这种状态是一样的。你把这个世界想得太美好了，当你一个月你赚的钱只能够满足你自己的时候，你又拿什么来带这个小孩，来满足这个小孩？当你赚不到足够的钱来支撑你这个家庭的时候，那你的心态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你会不会把气撒在孩子身上？
嗯，
你打骂小孩也好，还是各种，你的家庭整个的氛围都让人窒息的。
我操，太沉重了，妈的。
就是那种你自己本来就没有什么能力能够养一个小孩的话，你却把他养下来，然后你又再带着他去投奔到其他的男人的生活当中去。其实在男人跟孩子之间的选择，他们还是会选择男人的。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女孩，她自己每年都自己一个人过年嘛。
对，
那其实我从我妈再婚之后，我基本上也是一个人过年。用她的理论来说是什么呢？她觉得那个男人才是陪伴她过一辈子的人。
这个观点的话，我觉得我需要补充，嗯，就是单亲家庭的母亲会觉得生下小孩就是为小孩好，也有一些父母就是养活不了小孩，就是生下小孩是为了在孩子长大之后反哺家庭。就我妈给我讲了一个，就是去我们家看病的一个病人家的故事。那家人他们家有一个女孩子，女孩子是大一点，就是老大嘛，然后生来老大之后又生了一个男孩，然后老大是初中之后就不上学了，就开始打工，这些年大概孩子也没有多大吧，比我小个四五岁，可能刚二十出头，工作这些年攒了十几万二十几万全部都上缴给父母了。然后农村家庭你也知道，就是可能男孩子二十岁出头就开始张罗要不要结婚之类的了，怕女孩子被抢跑了，接下来结不了婚。然后他上缴的这二十几万都被他的妈妈和爸爸拿出去买房了，就是在城里边买了一套房，但是这个房子只买了两室一厅，就是这个房子只有他妈和他爸的屋子以及他弟弟的屋子，并没有他的屋子。他爸和妈的理由是女儿迟早要嫁出去，就是没事的话回来吃个饭就好了，不需要留宿，所以他爸他妈就是拿着他女儿的钱二十几万钱买了房子，然后但是家里边可以没有女儿可以立足的地方。我就觉得你生小孩下来是干嘛啊？可以不生的呀。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端，你知道吗？因为他父母这样子的行为奠定了什么？他结婚的那一刻，他父母还会在 她未来的老公身上敲一笔，敲了一笔彩礼钱，然后这笔彩礼钱，然后用在扶持她弟弟，整个人成长的，就她弟弟接下来结婚、生小孩、各种生活的开支，然后她结婚之后，然后还需要承担日常的一些贴补娘家，就贴补娘家呀，各方面的一些事情，她的所有的遭遇，在她这一生中，父母。在他身上的剥削只是仅仅只是个开始。
我有一段时间不是做直播嘛，
嗯，
然后其实那段时间的话，外界看来我是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人，就是一个不按时上班，然后又离了婚，
嗯，
然后又有小孩那么一个女的，
嗯，
然后又身上有特别多的纹身，然后穿衣什么的也不太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的这么一个人。我妈就这么跟我说，她说要不你搬出去住吧，她说你看你现在一个这个样子，对吧，你邻居什么的你说不好听的话都传到我耳朵里面了，还会传到一些亲戚耳朵里，我觉得没面子，你搬出去住吧。就是你会当时你的感觉就是我在一个最需要他帮助的时候，就不说帮助吧，我最需要他能够支持我的时候，
嗯，
他选择的是退缩，然后还要指责你，你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这样的样子，你让我觉得丢脸了，就是对他的这种恨是不可能消失的，但是我也不会去伤害他。
但是我觉得你还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前段时间你在跟我聊天的过程中，你都是想的你想要关注你妈的以后的经济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她身心上的一些健康问题，但是你还是站在她的角度，你没有做到去割裂你的父母，你知道吗，就是你还依旧是带着你的一身的伤痕，依旧是在维持着和他之间的关系，依旧是在保护着他。
你没得选择，他真的是对婚姻有那样的执着吗？
嗯，
其实未必，他只是他需要有一个人来支撑他的生活。
我觉得这期节目可能录完之后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太难受了，因为首先就是我是在完整家庭里边长大的，我的父母相对而言也是可能会偏向你羡慕当中的那种父母，虽然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因为没有完美的父母，就是父母的一些教育肯定是一定程度上会给小孩带来伤害，但是我还是特别感谢我的爸妈，就是我们家孩子多，就是我们家四个，然后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爸我妈之前做生意的，然后在我出生之后，我和我姐差一岁嘛，然后在我出生之后，我妈就发现就是我爸和他同时出去做生意的时候，没有人，家里边没有人照看我，有一次回家的时候我被保姆摔到了地上，把我妈当时就果断的放弃了做生意的就是这个生存的路子，因为当时我们家赚的还挺多的，我爸我妈后来在描述就是那个时候就属于一天赚个好几千块钱，就是在90年的时候，
嗯，
然后我爸我妈就毅然决然的决定不做生意了，然后因为我们家就是世代就是医生的这种，然后我们家就开了诊所，就是首先就是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我妈和我爸首先是放弃了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孩子是四个孩子，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爸我妈相当于我除了上学哈，我爸我妈从来没有一天离开过我们，家里边再没有钱也觉得说孩子在一块儿可能比较重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真的觉得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还蛮幸福的。
Don't fly.
比较遗憾的是我没有在我的家庭里面学会如何去对自己身边的人好，这是我后面自己花了很长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去自我去学习自学成才的。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发现哈，就是就算是你很明白你自己的问题，就比如说我现在就算是我很明白我自己的问题，我日常在做心理辅导，我也发现这个时间很长，就是我很难去温暖的对别人，虽然我妈真的很爱我，我也知道我妈很爱我，但是我妈在教育的过程中没有给予我爱的能力。
其实这个就是要延伸到我想说的，其实你能够说出口的伤痛它其实多半就已经好了。
嗯，
其实你会发现一个人他发现自己有问题和不知道自己有问题，他其实是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阶段。
嗯，
我记得有一个老师，我忘了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在病的时候、你是不知道自己病了的，等病好了之后你才发现，哦，原来我曾经病过。换而言之就是你能说出原生家庭导致我现在怎样怎样的这种问题的人，他意识到了所谓的问题的存在，其实就等于他已经摆脱了原生家庭的视角。
嗯，
你看到了即使改变产生不一样的认知，他就会打破病理性的一个认知框架。但是虽然你在感情上面你对原生家庭的批判这个时候可能才刚刚开始，你的一些怨恨、你的愤怒、你的委屈，一些情绪它可能就此时此刻它就喷涌而出，让你非常难过、你甚至可能会连着哭好几天，但这些情绪它是可以被看见、被理解、被接纳的，但是他们不会成为你去伤害别人或者是伤害自己的理由，更不会成为你用来道德绑架别人的一种工具。但是我也不太喜欢有些人他会因为自己受到了一些原生家庭的影响，所以使得他行为上的一些不自由。但是我认为这些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行为的一些自主性的，就好像一个人他意识到了就是说他一旦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就会开始作，对吧？他开始找事儿，跟自己的伴侣吵架或什么的。他既然知道了，但是他还是依然保留这个习惯，我觉得他这种行为就是有意而为之的。就像是一个他的腿是健全的人，他却还一定要坐轮椅，倒不是说他存心骗别人吧，我觉得他也有可能是在骗自己，他这么做好像看起来是在给自己添麻烦，但是这是有好处的。就比如说他可以得到一些特例、特殊的照顾，或者说他可以更少的承担一些责任，又比如说他可以得到更多的关心和照顾。 他是有目的的。就像我经常说一个人愤怒、
嗯、
发脾气其实是有选择的，而且发脾气都是有目的的。你发脾气，你对一个人发脾气，其实你从某种程度上你是想要达到你的目的。
对，
如果你说你没得选择的话，那当你在发脾气的时候，你突然间接到你老板的电话，你也会用同样愤怒的这种语气跟你老板说话吗？你肯定不会的。所以每个人的行为是有选择的。我不喜欢别人给自己贴标签的原因也是这种，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会用原生家庭的伤害来做一个借口，甚至会，其实大部分人都说自己有抑郁症，但其实你真正有抑郁症的人，对，你真正有抑郁症的人是，他是说不出口的。
你比如说我能说出来的时候，就是我能说出来我父母对我怎么样的时候，是首先是解决，寻求一个解决的方案，包括我自己当时内心是释怀了的。就比如说很多时候父母原生家庭对咱们的影响其实是自己不为所知的，比如说这个话题讨论开始那个贪食症的女孩，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心理有问题，甚至不知道他父母的教育对他造成这样子的影响，他只是觉得自己达不到减肥的目的，自己患了贪食症，这样不应该。
嗯嗯嗯，
对吧？包括咱们后来就是我妹遇到的那个男朋友，他也不会觉得他自己父母有问题，他只是觉得你没有服从我，咱们在恋爱的关系中你没有服从我，我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我不行，我应该，你应该怎么做，咱们应该怎么做。他们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就是身在这个其中的人他们不太会审视自己的问题，或者是他们其实是有问题是不自知的。但是咱们不应该忽略就是这些教育的问题，父母在教育的过程中对咱们潜移默化影响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会要有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位的存在，它可以让你发现自己的问题。但其实在他们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发现了你的问题，你知道了自己的问题，其实就已经等于是知道了答案了。
嗯，对。
嗯，我听过最荒谬的事情就是因为别人对我渣，所以我就要把这个渣投射在别人身上。是因为我老公出轨，所以我也要用同样出轨的方式去报复他和报复别人。这是非常可笑的。
幼稚且可笑又愚蠢。
如果当一个人他一直在跟你强调
他自己曾经有过什么伤害的时候，是吗？
对，他一直在跟你强调因为怎样怎样所以我会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我觉得你要远离他。
这不是 PUA 的标准模板吗？我曾经受过什么样子的伤害，我的家庭带给我什么样子的伤害，所以我是一个内心，
对，就类似于 那种男的说我渣是因为我曾经被伤害过。我觉得如果真的遇到这种人的话，你一定要远离他。
是 PUA 标准模板，杀猪盘。
其实多看书是有好处的。其实我觉得当你发现自己不太对劲的时候，我觉得你要做的是探索自己，多思考一下，多看一下相关的书，而不是说去忙着社交，或者说忙着在别人身上去寻找答案，或者说从一些新的关系当中去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嗯，我在问那个心理咨询师，就是他在处理那个贪食症女孩的事情的时候他是怎么处理的，他给我几点信息。就是首先第一，要收集自己内心记忆里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
嗯，
然后关注自己这些信息带给自己的行为方式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你自己做了这个行为，你为什么做了这个行为，你做了这个行为之后你在做这个行为的过程中你是想了什么东西，在整个的过程中你做出这样子的行为你是不是认可自己， 你是不是，首先你是不是认可自己这样子的行为，你做出这样子的行为是不是有道理的，你首先你需要去进行自己内心的一个审视，然后重新去在轻松的状态下认识自己，看一下自己的行为方式认知方式是不是发生了改变。其实说白了，所有的一切，你当你发现问题的时候，只是把你所有的眼睛的注意力其实就是要放回自己的内心，学会审视自己，剖析自己，然后学会跟别人去交流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之所以能放下，也是我其实当时真的特别不自知，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可能当时别人都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变态的人，我真的向别人索求的那些东西，我现在反过来想的话是特别特别可笑的。
我现在回想起我那段时间做的那些事情，我真的为我自己那些行为感到羞耻。
真的，你也有羞耻过吗？
对，我是一个羞耻心比较
比较少的人。
对，但是我就是会以自己做的那些行为伤害别人的行为，然后甚至是一些就是比如外人看来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疯了的那些行为，我感到羞耻。我现在其实还是一个情绪不是那么稳定的人，我自己怎么去处理情绪的话，我是会比如说我感觉到我最近可能情绪不对了，那我会尽可能的去减少社交，然后尽可能的会少说话，或者说用我之前用过一种这样的方式啊，就当我感到很困惑，或者说有一些很焦虑的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情绪出现，然后你没有办法给它喊停的时候呢，我就会在本子上面就给我自己的情绪做一个分解。因为你知道情绪它的描述词是有些是小有些是大，你先从大的情绪开始，比如说我感到愤怒，我为什么愤怒分解出来的话，它会有分解出来有一些不同的情绪，可能你的愤怒是源自于你的委屈，或者说源自于你对某件事情的憎恨和厌恶，然后这个憎恨和厌恶又分解出来，就是不断的去分解这个东西之后，你会发现找到你这个最终它影响你情绪的这个点，当你找到它之后，其实你的情绪基本上就散得差不多了。
我跟你的方式有点殊途同归，但是也有点不一样。我是怎么着哈？我每次生气了，我会打开那个，我内心会告诉我为什么生气，我想说什么样子的话，但是我会克制自己说出这些话。我会把我自己想要说的话在那个备忘录里边记下来，备忘录里边先写下来，然后记下来，然后会找几个，比如说我上次特别生气的时候，跟我的领导产生很大的矛盾的时候，我其实是找，不管是找你还是找别人，先分析了一下心理状态的，然后会把他们的话语给记下来。我就是我在情绪出来这一刻的话，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记录，不做情绪评判，也不做什么样子的东西。然后在我情绪平淡下来的时候，但是我这个时候的话，我会制止自己和让我产生这样子情绪的人交往的，或者是社交的。然后在这些情绪都全部都平淡下来之后，然后把自己备忘录里边写的东西拿出来，然后挨个挨个的分析，然后再把自己产生的情绪的原因告诉那个引发我情绪的人。我其实现在的话更多的是这样子来处理，我产生这样子的情绪，就是除工作之外，就是生活中如果我产生这样子的情绪，我一旦产生之后的话，我其实第二天是会讲给，如果是亲密的人的话，我会讲给亲密的人听，我昨天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我情绪有哪哪哪不好，我昨天想说什么，我觉得我的情绪的源头是什么样，可能你做的哪个点引发了我，但是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今天是怎么想的，我会全部都讲一遍。
我觉得还有一个沟通的方式会比较好的，就是 你的表达是只是表达你自己的情绪，就比如说你这么做让我感觉到怎样怎样，而不是说直接的去给这件事情他的行为下一个定义。
嗯，对，不会。
自我成长的道路真的很长。
是，就我有时候现在情绪崩溃的时候，我还是会找你说，还是会找朋友说，会让别人稍微的评价一下，站在他们的角度评价一下，到底是他们是怎么看的。但是在切记这个过程中，就是为自己进行角，就是为自己辩解。我觉得为自己辩解解决不了任何事情。Bang bang, that awful sound. Bang bang, my baby shot me down. Seasons came and changed the time. When I grew up, I called him mine.He would always laugh and say, Remember when we used to play? Bang, bang. I shot you down, bang, bang. You hit the ground, bang, bang. That awful sound, bang, bang. I used to shoot you down.Music played and people sang. Just for me, the church bells rang. Now he's gone, I don't know why. And till this day, sometimes I cry.He didn't even say goodbye, he didn't take the time to lie. Bang, bang, he shot me down, bang, bang, I hit the ground, bang, bang. That awful sound, bang, bang, my baby shot me down.
推荐给大家一本书吧，是一本我前年的时候买的一本比较畅销的书，可能有些人看过，叫《被讨厌的勇气》。它上面是关于一些目的论和因果论的一些东西，就是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它的可读性也比较强，然后通俗易懂。
那我的话我可能跟你推荐的不一样，我觉得咱们这个还是差别比较大。我推荐的是一部电影，我最近看的一部电影，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特别温暖的电影，我觉得咱们的观影差别还是比较大。这部电影叫做雷蒙娜和姐姐，然后讲的就是父母失业，就是可能讲的就是家里边有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然后碰到父母失业，然后在整个事情发生碰撞的时候，父母的教育以及孩子怎么处理的之间的关系。我记得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记得两句话，我觉得如果大家以后要教育小孩的话，我觉得还蛮受启发的。就是他们家小孩特别捣蛋嘛，他的父母的他爸的评价说，我爸说我想象力非常丰富，但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个迟早会派上大用场的。就是父母碰到小孩特别捣蛋的时候，不是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调皮捣蛋，而是觉得你想象力特别的丰富，你这个不是坏事，你以后的话会遇到大大的一个用处，你只不过是现在可能对你现在来说的话，可能想象力丰富会对你造成一些困扰。然后第二句话就是有些经历不是坏事儿，就是你可能经历过旺也不是坏事儿，你只要学会控制它就可以了。 所以我当时就共勉吧，我觉得这两句话我当时记在备忘录里边，就觉得可能因为我现在碰到的是我姐姐教育小孩，他们也会日常碰到小孩调皮捣蛋的时候也会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怎么怎么怎么地，也会给孩子下定义。但是我觉得教育小孩的过程中千万不要给小孩下定义，也不要下标签，因为你可能过早的给他下定义下标签，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对世界没有认知的时候，他就会跟着你的标签慢慢成为那个标签里边的人。
对，其实还是一个父母的自恋吧，很多父母都特别自恋，觉得自己说就对了。其实我还想说的一点是，我不管是离异的还是美满的婚姻，我记得有一句话是说，好像是武志红老师说的，他说如果自己的人格不完整的话，你这种父母，你就算看再多的育儿宝典，你也教不出一个完整的孩子。所以我觉得父母也是要成长的，你为人父母的话，你还是要想一想你自己是否有独立的人格。
你觉得因为你现在也有孩子了，你觉得你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你孩子应该具备的品质或者是你想教给孩子的有哪些东西呢？因为我其实还蛮想问的。
我其实很少教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只会告诉他一个底线，可能道德的底线，法律的底线。我会尽可能尽量的去不让自己的那些需求投射在他的身上。其实我平时陪他也很少，我也很少会主动找他，但是我每次我们只要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坚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每天晚上睡前我都会跟他讲故事。每次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知道，晚上妈妈要给我讲故事，他也非常喜欢听我给他讲故事。其实我不太确定我能够教给他什么，我不知道他长大之后他想自己想成为什么样子。我能做到的就是无论他成为什么样子，他在我心里面都是最棒的，我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他，只要他觉得开心。可能他跟我说我想去摆个摊儿，我就想做个摆摊儿卖炒粉的。如果他能发自内心的跟我说这么做他开心的话，我也支持他。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像你这么深的感触哈，我只是可能在接触的事情的过程中，我觉得就是让小孩学会表达很重要，表达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心情，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我能，我教育小孩的话，如果我能把他教育成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我觉得很多家长他其实真的是没有把一个孩子当人看，他把他当成自己的附属品，孩子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我每次给我儿子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尽可能的带他去挑选，让他自己挑选他自己想要的，他喜欢的颜色，他喜欢的玩具，都是他自己选的。因为现在也大了嘛，去报一些兴趣班什么的。我特别不喜欢有些家长就说女孩就一定要学跳舞，学画画或者怎样，男孩就不可以学跳舞了吗？如果男孩他想学跳舞，他喜欢跳舞，你就不能让他去学了吗？如果他连一个选择自己兴趣爱好的权利都没有的话，那他长大了还有什么权利来选择自己的人生呢？
是，
我听过很多朋友说这种话。我觉得我现在没有那么喜欢我的小孩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他越来越不像，越来越不像我想要的样子了。他们给我的感觉是，小孩就是他生下来的一个娃娃，他想把他捏成什么样，他就应该是什么样。我觉得这样是对小孩特别不公平的，你就不让小孩去尝试这个，不让小孩尝试那个，还有一些是过度的保护的。真的有那么大不了的吗？给孩子信任，给孩子自由，给孩子选择的权利，然后再给予孩子 力所能及的支持，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父母都应该具备的。
对，有一句话我觉得就是很多孩子在控诉自己家长的时候有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就是你都没有成为那样子的人，你凭什么要求我成为那样子的人啊？怎么来讲，就是我希望下次再做这样子沉重的话题的时候，希望我周围没有那么多朋友跟我来讲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因为真的还蛮沉重的。我的建议还是就是多放开自己，就是有一些伤害我虽然知道很难，对吧，确实是很难，但是我希望找亲近的人多聊一聊，找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方法或者是心理医生多聊一聊，你对自己好，解放自己内心，就是打开自己内心的心结和内心的疙瘩，总该是没错的吧。因为接下来还要认真生活，你接下来也会有孩子，也会有自己的家庭，希望大家变得越来越好吧。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抛弃你，你也不能抛弃你自己。
对，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赶紧结束吧。
行了，这一期就结束了。我天哪，咱们不能再聊这样沉重的话题了，咱们下一期不能聊。